郭志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共中央政府公开喊话，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尽快稳住控制新冠疫情，并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特首林郑月娥承认，急剧恶化的疫情已经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在香港特首选举定于几个星期之后举行的关键的时刻，北京此举是否意味着他不支持林郑月娥连任，将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北京在香港的后事，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2月16号刊登文章，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好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拜登总统说，美国尚未核实俄罗斯军队该国国防部长所说的自乌克兰边境撤军，称俄军持续维持在度威胁紧的状态，冲突或一触即发。拜登说，欢迎克里姆林宫宣布采取外交途径的意愿，但再次严厉警告入侵乌克兰的严重后果。拜登总统星期二2月15号下午在白宫东厅针对乌克兰与俄罗斯最新局势发表讲话，他欢迎俄罗斯一日前称愿意采取外交途径并且撤离部分军队的讲法，但亦都话并未有睇到事态如俄罗斯方面所讲的发展。他话俄罗斯国防部长昨日讲过，某一啲军事单位正喺度撤离紧乌克兰附近，如果是真的话，咁就好好。但我哋仍然未能够证实呢一点，我哋尚未证实俄罗斯军队正在撤回原驻扎地。他话事实上，我哋嘅分析显示，俄军继续维持住威胁性状态。
Fact remains, right now, Russia has more than 150,000 troops encircling Ukraine and Belarus.Along Ukraine's border.
他说事实是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5万名的军队部署在白俄罗斯以及与乌克兰交界地方包围乌克兰，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依然很清晰。克里姆林宫星期一说愿意采取外交途径，拜登表示欢迎的。他并呼吁普京考虑美国与俄罗斯两个国家未来发展以及全球安全稳定，选择外交途径。中国政府不单止对俄罗斯屯兵过10万，威胁乌克兰继续保持沉默，反而指责美国炒作战争威胁，制造紧张气氛。白宫再次警告说，中国帮助俄罗斯对自己并无好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2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渲染战争威胁，不单止严重冲击乌克兰经济社会稳定和民众的生活，亦都对相关的外交对话谈判增添阻力。他还借莫斯科的话说，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实行了信息恐怖主义。汪文斌称，正是美国西方一些人不断煽动散播虚假信息，为这个原本充满挑战的世界增加更多动荡和不确定性。年以来，美国及西方盟友不断指责北京暗中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动武。白宫曾经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被视为支持俄罗斯入侵行动，这样中国亦都会将付出代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抵达布鲁塞尔，与北约领导层和民国防长会谈。目前俄罗斯大军正从南北东三面包围住乌克兰。在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会议期间，奥斯汀和各个民国的防长将讨论怎样压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加强北约联盟东侧的防御。这个真的是北约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自从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从来未见过的。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资深主任布莱德利·鲍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力至关重要的时刻。据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说，来自北约和美国的根本信息将会是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式是要谴责破坏法治的恶劣企图，并维护各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们不会允许一个对手试图通过武力而重新划分边界，却不需要承担重大的后果。奥斯汀随后将会前往北约成员国家波兰和立陶宛， 呢兩個與俄羅斯接壤國家對有關烏克蘭的局勢越來越感到關注。台灣外交部星期二2月15日證實，台灣已經加入美國和澳大利亞的行列，要求加入歐盟在世界貿易組織中針對中國提出的起訴。歐盟指控北京對立陶宛實施貿易報復。歐盟上個月向世貿組織提出投訴，指控中國針對歐盟成員立陶宛有貿易歧視的做法，威脅了歐盟單一市場的完整性。只有280萬人口的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允許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引發北京憤怒和報復。台灣在海外的代表機構一般使用台北名稱，而避免直接稱台灣。而中國堅稱實行民主和自治的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而且拒絕放棄武力統一的威脅。中國將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級，仲向跨國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切斷與立陶宛的關係。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說，台灣已經在上個禮拜三2月9日按照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程序，提出以第三方的身份加入本案的磋商程序。香港警方國安處2月15日以違反國安法為名拘捕香港少數公開支持反送中民主抗爭運動的藝人之一歌手阮文安，當局對他的指控是涉嫌作出煽動意圖行為及挪用籌款。香港警方國安處星期二宣布拘捕一名41歲的歌手和一名20歲的無業男子。香港傳媒證實，被捕歌手是積極支持和參與2019年持續半年多的反送中民主抗爭運動的阮文安。報道表示，阮文安2021年11月曾經在網上演唱會歌唱帶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歌曲，被香港警方指在社交媒體發表煽動他人憎恨政府的言論。另外，2021年3到11月，阮文安發起為被當局指控暴動罪的人士籌款，籌得港幣100萬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北京冬奥会将习近平统治之下嘅中国真相暴露于全世界。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嘅房市价量双跌，咁短期复苏专家认为系力度疲软。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医管局实施疫苗通行证，未打疫苗可以被拐雇，咁工会批评有关嘅做法并不合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在星期三录得破纪录的4285宗确诊个案。香港当局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之下，估计有12000名确诊和初步确诊者在社区等候送入医院隔离。香港的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不过香港医管局日前就通知所有员工星期三开始实施疫苗通行证，所有的职员必须要出示接种疫苗记录才可以进入医管局设施，未打疫苗的员工会当作缺勤，甚至可能会被解雇。有医护工会就说，即使接种了疫苗仍然有感染风险，认为局方的做法并不合理，就好像强迫员工打疫苗。工会又批评局方的政策混乱，令到前线医护人员疲于奔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有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个案在农历新年之后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三即是2月16号录得破纪录的4285宗确诊个案，另有7000宗初步确诊个案。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星期三在疫情记者会表示，截至到朝头早九点，过去24小时有17名患者危殆，9名患者离世，年龄由3岁至到100岁，至今累计有224名确诊同埋初步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公立医院隔离病床使用量已经超过90%，达到能接收病人的上限。港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之下，据网媒香港零一星期三引述消息表示，截至到星期二，即是2月15号滞留社区等候送院的初步确诊和确诊者人数高达12000人，增加病毒在家庭和社区传播风险，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不过医院管理局日前通知所有员工，星期三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所有员工星期三起必须出示接种疫苗的记录才可以进入医管局设施。所有恒常和直接提供病人服务的前线员工必须接种两剂疫苗14日以上，其他员工就至少接种一剂。在限期之前仍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将会不能够进入工作场所，会被视为未获批准缺勤。医管局重申，员工未获批准缺勤属于严重行为不检，将会受到纪律处分，包括即时解雇。两年前曾经发动医护人员罢工，要求当局全面封关，阻截新冠病毒传播的医护人员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 David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医管局承认公营医疗系统已经超负荷，局方一边要求医护人员齐心抗疫，一边就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之下以缺勤为由胁迫同事接种疫苗，他认为做法不合理。
其实我们都预示到，就是根据非人事部的条例，缺勤就会即有机会炒他。在今天现在即疫情这么多人确诊情况之下，医院工作即已经是工作量已經是龐大了，同時已經是做到叫苦連天的情況之下，如果醫管局仍然是要推行一個即係唔打針就炒你的一個方法咧，就令到本身已經很緊絕的即係人力資源的人手咧更加捉襟見肘咧，咁係完全即係見到 HA 即係醫管局啊，係即係對於即係前線嗰個工作量的上升啊，同事做到好辛苦咧，必定是暂无旁贷。
David 表示，以往选择不打疫苗的员工可以每隔3日作核酸检测代替，有关安排一直行之有效，足以保障病人和医护人员。而且卫生署最新数据显示，有55%的确诊个案打了2针疫苗，因此即使接种疫苗仍然有感染的风险。
冇打針嘅同事都已經係每3日檢測一次嘅時候，咁都已經係提供到俾同事啦、俾其他同事啦，同埋病人啦，有一個即係適宜嘅保護。咁我係好不解點解即係醫管局一定係需要去要求所有嘅員工咧都必須接種疫苗，無論係前線定係後勤嘅員工都需要。咁我係一個好不解嘅。
David 表示，据医管局日前估计，大约有2%的员工未打疫苗，以全体员工80000人估计，即大约1600人未打疫苗，当中可能有一半，即800人左右有医生证明不适合接种疫苗。David 表示，医管局疫苗通行证星期三凌晨起实施，据他观察，未有医管局人员在医院或者其他医管局设施检查翻工员工的疫苗接种记录，可能要再观察实际运作的情况。
凌晨时候就冇一个即系，因为冇咩人进出医院啊，咁咧朝头早都有嘅，但系我哋暂时就见到 你話會唔會喺門口 check 嗰啲咧？就我哋暫時未見得太多，係因為可能朝頭早早間嘅同事都好趕住翻工咁樣。
David 又表示，選擇不打疫苗的醫管局員工可能是因為懷孕或者高血壓等長期病患。他認為無論什麼原因，醫管局都不應該強迫員工打疫苗。如果因為員工不打疫苗而解僱，他認為是強人所難。
那些同事就可能對這種疫苗有他自己個人看法，其實我都覺得是需要理解的，因為我哋即係都見到個疫苗免世嘅時間唔長啦，咁樣都會見到佢係有確實存在到一啲唔少人接觸咗疫苗之後出現副作用嘅案例，咁所以同時對疫苗嘅臨床研究個可信程度啊、效用啊、副作用等，佢有自己嘅睇法同埋顧慮咧，當局係應該要理解同事呢個決定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回應翻個問題就係你話如果同事不打針，然後他就修例說不會是一個不合理的解僱呢，我就覺得這個是有一些強人所難。透過一個勞工法例的權力，令到同事呢其實是變相就強制他們打針這樣。
任職前線護士在醫院照顧新冠病毒患者的David批評局方的政策混亂，不單止令到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很多等候入院的病人被安排在醫院外接受治療，影響病人的健康甚至是尊嚴，有醫護人員對此感到痛心。
放在一些露天的地方，我們暫且不討論那個武漢肺炎的情況，我們討論本身放在露天地方，可能日頭就很熱，夜晚就很凍，都會增加咗佢哋即係情況轉差嘅機會，係咁同埋都亦都即係同事嘅反應都係冇任何嘅即係尊嚴或者係一啲嘅私隱可以俾到佢哋，因為佢哋可能係臨床需要去換片啊，咁但係個情況就係露天地方係換片係相當嘅困難啦，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同事都做到相當之即係痛心咁樣嘅。
記者問及歌手阮文安星期二，即是2月15日被警方國安處拘捕，指控他抹黑政府的防疫策略和杯葛防疫措施，認為阮文安威嚇市民打疫苗可能有生命危險，有涉嫌煽動意圖。阮文安被捕會不會引起寒蟬效應，令到市民不敢再談論是不是接種疫苗的問題。David 表示，阮文安被捕之后，警方仍然未正式起诉他，仍然要同律政司商讨现在的证据是不是足够。不过 David 坦言，香港目前的环境是恶劣的，市民不知道法律的红线在哪里，作为医护工会仍然有责任代表会员去提出观点和意见。在國安法之下，去年有超過50個香港民間團體、工會以至政黨相繼解散。David 表示，醫管局員工陣線暫時未受到壓力，但他承認有無形的壓力，他們仍然會繼續堅持下去。記者問及是什麼信念令到 David 繼續堅守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崗位，David 表示，無論外在的環境怎樣轉變，他深信香港仍然有些地方是自由的。在防疫限聚令收緊到兩個人的情況之下，社民連政副主席陳寶瑩和周家發星期二，即是2月15日到政府總部外抗議，要求當局檢討動態清零政策。陳寶瑩表示，港澳辦日前命令香港堅持動態清零，特首林鄭月娥只有緊跟，不適令百業蕭條、人心惶惶，全力強推疫苗通行證，強迫香港人打疫苗。陳寶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建制派政治人物都質疑動態清零政策是不是能夠有效，甚至承認防疫政策只有政治正確。陳寶瑩認為，香港的防疫政策只有走向一國化，和香港的社會環境脫節。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國的房市價量雙跌，短期復甦力度疲乏。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雖然中國的央行透過減息和銀行的存款預備金率去釋出資金拉抬樓市和股市，但是根據兩份最新的房市統計數據，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是持續衰退，不單止價量雙跌，復甦力度更加是疲弱。對此觀察人士就指出，過去一年以來，中國官方製出了監管大旗，整頓各個行業的營運秩序，導致景氣低迷。包括恒大集團在內的地產龍頭亦爆發債務危機，頻臨破產，嚴重衝擊到中國民眾的生計。老百姓不敢消費的後果就是購買力急速下降，房市價量雙跌是必然的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地产咨询机构克而瑞研究中心2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29个重点城市今年1月的整体成交量是1429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锐减 46%，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四座一线城市的总成交量是285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降幅達 38%。 至於二三線城市總成交量達1143萬平方米，年減 47%， 亦都是幾近腰斬。另外，在香港註冊整合中國多個房地產指數系統的中國指數研究院近日亦都發布數據顯示，中國100座城市1月的新房均價為每平方米 1.6 萬人民幣，大約是2518美元，連續三個月走跌，其中貴陽、昆明、北海、哈爾濱、南寧、南昌、煙台等13座城市，無論是新房或是二手房，連三個月三連跌。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數據副總監劉佩珍表示，中國房市價量雙跌主要是與中國所製出的各類調控措施有關，例如限購、限售和限貸等，這些打房力度又大又猛，從消費端令到炒房熱潮急速冷卻。其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從產業端打擊壟斷型民企或者富商，以及監管機構製出三道紅線，要求過度擴張的地產開發商必須盡速恢復財務健全制。再加上美中兩狂的貿易與科技戰持續燃燒，都影響到整體的經濟發展及房市。三道紅線指的是中國監管部門對地產業劃出的三道指標，分別是扣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 70%、 淨負債率大於 100% 和現金短債比少於1%。一旦超過就踩到紅線，被劃歸為紅檔的民企必須盡快降檔，亦都是下調負債率。一般分析認為，這三道紅線就是恒大近期爆發債務違約危機和信貸緊縮的原因之一。
民主国家比较偏向市场机制去做调整，中国房市的政策不管是收紧或者是松绑，它的频率明显比民主国家来得高。而且它
刘佩珍对美国之音说，民主国家比较偏向市场机制去做调整，中国房市的政策无论是收紧或者是松绑，它的频率明显比民主国家来得高。而且它在的中国的调控的政策上面有时候紧缩的话，会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民众的居住权利可能就没有考量到那么多。刘佩珍又表示，中国房市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低迷，虽然央行在去年7月和12月两度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释出资金拉抬房市和股市等，还表态要将房地产业导向良性循环，并于降准之后再在今年1月出手降息放宽银根，但除了对股市产生短暂的刺激之外，房地产市场受到疾病和全球经济衰退等大环境的拖累依旧萧条。
现在全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个变数，还有美中两强的贸易或者是科技战，也使得部分中国的行业发展跟就业的情况比较不。
刘佩珍话：目前全球仲系冇办法完全消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嘅呢个变数，仲有美中两强嘅贸易或者系科技战，亦都使到部分中国行业发展。同就業的情況比較不如預期，這些都會影響到居民的收入以及信貸的擴張，所以這些的確在今年來說，中國房地產景氣面臨到比較不利的因素。除了經濟景氣的因素，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兼任副教授吳明德指出，中國樓市不振亦都有政治利空的因素，他說打房實為習近平黨內權力鬥爭的一環。吳明德表示，中共將於秋日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個之前，習近平為了確保第三任期的續任，已經通過經濟等各種鬥爭的手段打擊反習人馬，單單是年初到現在，習近平就已經打下了三隻大老虎，包括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張永澤等三名中共高層官員。
所有的贪官，他们大部分从房地产里面令自己富有的。习近平要断了你们赚钱的机会，政治上令你没有钱。你看，
吴明德对美国之音话：所有的贪官，他们大部分从房地产里面令到自己富有的。习近平要断了他们赚钱的机会，政治上面令到你没钱。你看，恒大、海航通通变成了没钱的企业，所以。他要在政治上只有他一个人，从以前军队到公安，他通通把持了，最后他并没有把持的是企业。现在来了，吴明德认为，从高科技教培到房地产业的民企，习近平一一以整顿乱象为名重拳出击，背后锁定的其实都是他的政敌。他又说习近平叫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亦都有抑制房市的效果，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假象，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他个人的权力。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各行各业衰退，失业人口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也都急速下降，房市的价量当然缺乏支撑的力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系副教授庄孟翰曾经多次亲赴中国视察楼市，他指出中國已經喪失人口紅利的優勢，對外貿易亦都遭受到阻礙，美中關稅戰開打之後，不少外企亦都被迫出走，再加上中國人口老化和貧富不均問題持續惡化，尤其是經濟趨緩之後，失業率攀升，拖累到民眾的消費力以及房地產買賣的市場。莊橫漢說，中國很多城市過度依賴標售土地的方式來引進外資，並且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再加上官商勾結，也就是地方政府開發商和金融機構相互勾結，衍生中飽私囊的貪腐的問題。
最大的问题又出在就是马云所讲金融机构的监理机制不够完备，所以很多的钱都流到了私人的口袋里面去，开发商利用机会洗钱，然后洗到国外去弊病丛生。
庄孟翰对美国之音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生在所谓就是马云所讲的金融机构的监理机制不够完备，所以很多的钱都流到了私人的口袋里面，开发商就利用机会洗钱，然后洗到国外去弊病重生。另外，根据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去年底的统计，全中国有12个城市的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超过 100%， 其中温州位居榜首，它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 179%，其次是昆宁的163%，福州的153%，同杭州的140%。在这个前提之下，庄孟翰说，只要地产开发商倒闭，就会衍生一连串的骨牌的效应，包括买房屋的消费者可能遭受损失，地方财政亦都会陷入困境，它的债权银行亦都会产生相关的系统性的风险。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去年创造的行业 GDP 大约只是占中国整体 GDP 的 7.5%， 但是分析人士说，假若加计其他相关的产业，譬如钢铁和水泥等的行业，总产值可能高达中国整体 GDP 的1/4。庄万汉指出，这些占比高出其他多数国家的1倍，不是那么正常，尤其他说中国有高达80%的家庭财富是来自房产，这些代表炒房的风气非常之盛行。再加上根据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估算，中国在2020年的住房总市值约是占整体 GDP 的4倍，远高于美国的1.5倍、日本的2.3倍，甚至法国的3.5倍。这些代表中国房市泡沫之大，有朝一日非破不可。
美洲贸易大战之后，他们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的377家，2020年是470家，去年上半年也将近250家，整年应该有。
庄万汉话，美中贸易大战之后，中国的房企2019年是倒闭了377家，2020年470家倒闭，去年上半年亦都将近有250家倒闭，整年应该有500家以上。更严重的就是超过好几十个城市所谓的鬼城出现了，盖到一半冇钱啦，有问题出咗嚟啦。单单云南就有80多个地方有鬼城的问题。庄万汉表示，房企倒闭衍生骨牌的效应，造成其他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的风险，譬如工人失业问题、工程款和银行贷款等债务清偿的问题。另外，老百姓投入不生储蓄买房，就等不到交屋，即使是交了屋之后，房产市值亦都大跌。他认为这些损失中国官方根本无力解决。观察人士预期在习近平喊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又出重拳打房之后，中国房地产业市场的萧条恐将持续，而且短期内难以逆转。在这个前提之下，庄万汉认为中国并没有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或者是所过的本钱，因此他说中国若是想要重振房市，除了处理问题企业之外，还必须更开放串联全球的资金和市场，才有机会活络国内的经济并且支撑房市。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期2个多星期的北京冬奥会即将落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赛前说，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石旗成功，国际外交抵制和呼吁赞助商、运动员批评中国人权的努力都未能够阻止冬奥会的进行。有评论就认为2022年冬奥会证明北京赢了，并且显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行事。不过亦有专家认为，冬奥会实际上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相曝光，全世界对北京已经不再抱有任何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年逾90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退休法学教授孔杰荣说，赢是什么意思呢？公众舆论被从中国政府的镇压当中转移出来，这样是赢吗？还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认识，即使运动员不能够自由发言，他们甚至不能够带上自己的电脑，他们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对外发声将会受到某种的惩罚，这样是赢吗？北京奥运会的官员在赛前不同寻常地警告国际运动员，他们不单止要遵守奥运会宪章，还要遵守中国法律，否则将会面临惩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告诫美国的参赛运动员不要在奥运会期间进行人权抗议活动。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金牌得主德国名将娜塔莉·盖森贝格尔尝到了被禁言的滋味。在9号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觉得大家是必须小心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讲什么，他很好奇大家回国之后会不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发表更多的评论。孔杰荣说，他不怪任何运动员在中国没有发言，因为他们可能要坐监，他们可能好像中国人一样被拘留，但让我们拭目以待，运动员是回家之后他们在中国之外当他们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讲了什么，现在下判断还是为时过早。 星期日在北京冬奥会攞下两面金牌的瑞典竞速滑冰选手范德普尔在回到瑞典之后对媒体说，让中国这样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说让中国主办冬奥会很差，但因为瑞典代表队还未完全是离开中国，他不愿意多谈。在圣克拉拉大学商学院管理和创业系教授迈克桑托罗睇嚟，北京冬奥会是首次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相暴露于全世界。桑托罗说他将习近平的中国和中国区分开来，北京上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世界仍然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这次的奥运会之后，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已经显出是非常非常担忧和失望。他说现在全世界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经是不抱任何乐观，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已经被对他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悲观和沮丧所取代。他认为奥运会确实是对中国非常差的一次宣传。北京冬奥会得以按时举行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赞助商的支持。虽然国际人权压力的积聚空前强大，尤其在北京对维吾尔人的人权的暴行，以及对中国著名网球运动员彭帅与中共前高官张高丽的不伦关系事件上，赞助企业基本沉默不语，而国际奥委会在会前和会中一直是努力协助北京摆脱困境。独立法律人士余平说，他背后的经济利益动机非常明显，中国动用经济手段来到推动国家形象，推动治理模式，从这一点上讲是不意外的。中国将来在其他赛事上会继续动用国家权力，用国家资源来到宣传中国的模式，来到扩大中国的影响，进行一种的渗透，他觉得是不意外的。冬奥会不过是习近平利用中国巨大市场的经济吸引力，在塑造全球秩序当中投射它的影响力的一个最新的例子和一个缩影。有学者说，北京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在联合国里面经营了几十年。研究联合国问题的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外交访问学者杰弗里·菲尔特曼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源于习近平更自信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联合国缴纳的会费仅次于美国这样一个事实。从2019年开始，中国缴纳联合国的会费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的缴纳国。菲尔特曼认为，中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声音比过去更加重要是合理的，但西方需要担忧的是，中国想要改变联合国，中国似乎决心将构成联合国软件的普世价值换成符合中国治理体系的操作系统。不过孔杰荣指出，在这方面必须看到习近平与毛泽东的区别。1950年代当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外的时候，毛主席在50年代决定要创建一个不同的激进的国际组织。因此孔杰荣认为，习近平不想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他想控制现有的，这个是一个公平的战场。孔杰荣说，联合国是美国应该能够获得更多支持的地方，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外交手腕所做的，就是动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中大多数支持他们的是独裁政权。因此，对于边个能够系将控制联合国存在一场嘅斗争，而美国必须做更多事情嚟到参与呢一场嘅斗争。圣克拉拉大学嘅桑托罗教授认为，最重要嘅系美国要采取有效嘅反制嘅措施，但佢认为根据目前美国对习近平中国嘅了解，仲难以产生明智嘅回应。佢话过去美国外交政策当中嘅情报工作系好多人合作嘅产物。或者是政治人物，很多政策专家，很多智库，他们都致力于解决问题，理解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只是有关中国有很差的言论，这个不是正确的做法，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唯一可以跟进这种无知分析和直觉反应的政策，会是非常次优和反应性的政策。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深入长远的规划，才能够跟中国深入长远的规划竞争。不过独立法律人士余平在这方面是比较乐观，他说毕竟这个是价值观的争执和较量。余平说，价值观本身的吸引力是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没有人愿意被奴役，没有人愿意失去基本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个是很重要的前提。 他說中國的價值觀、中國的模式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他剝奪了人基本的思想權利，剝奪了人基本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他是用一小部分的精英，甚至是幾個人，甚至是最高領導人一個人，這樣一個個人的意志取代整個社會的意志，這種做法他無論是通過多少金錢都是不能夠實現的。奧運會上，美國出生代表中國參賽的18歲自由式滑雪金牌得主谷愛凌，雖然成績亮眼、口齒伶俐，但她為中國互聯網控制所作的辯護，幫中國政府證明彭帥是自由的言論，在面對自己雙重國籍的重重疑問的時候，顧左右而言他，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在中國思想被經濟利益所控制的精英的尷尬處境。余平說，習近平的經濟收買對個人甚至對一個國家是可以做到的，俄國和德國就是只要經濟利益，講得很清楚，但如果你跟他說跟我們走到一起，這樣是不會的。余平表示，國際社會畢竟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他說從冬奧會可以看到，利用經濟手段同一些國家達成按照他的規則行事的一些條件，但從根本上來看，他的價值觀是缺乏吸引力。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近日战争乌云不断逼近之际，俄罗斯越来越多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呼吁政府不要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们认为这样的战争将会导致俄罗斯亡国。有声音甚至呼吁普京要下台。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民主派政党阿波卢集团在2月13日发起反战公开签名请愿活动，一家亲西方的老牌政党说，普京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将会毁坏无数的家庭和生命，无论战争如何进展，对俄罗斯来说结果都将会是灾难性格。这份请愿书说，冷戰升溫和軍備競賽曾經造成蘇聯的解體，而這兩者又再次卷土重來，而世界大戰的風險亦都正是上升，入侵烏克蘭同樣亦都將會導致俄羅斯徹底被國際社會孤立，令到俄羅斯成為真正的流民國家。請願活動發起之後不到一日，已經有大約4000人在網上簽名。大約在兩個星期之前，數百名俄羅斯知識界人數亦都發起了類似的反戰簽名請願活動，他們當中有著名的演員、音樂家、作家、記者、科學家和政治人物。這份請願書譴責俄羅斯國內的主戰派人士，批評俄羅斯官媒上僅有一種一面倒的戰爭叫囂，而俄羅斯社會上目前就沒有任何有關戰爭的討論。這份請願書又說，北約和烏克蘭並不威脅俄羅斯，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反而會威脅到俄羅斯這個國家未來的生存。這些有影響的知識界人士警告俄羅斯未來肯定會爆發大規模的民眾反戰運動。上述這兩個反戰的活動都是來自經常批評普京的俄羅斯的自由派的陣營，和這個陣營完全對立長期批評美國、西方、北約、推崇前蘇聯的保守派陣營亦都同樣發起反戰的活動。有影響的俄軍退役上將伊瓦紹夫最近公開要求普京下台，他稱入侵烏克蘭將會導致俄羅斯亡國。伊瓦紹夫在90年代中期之後和2000年代初期曾經是俄羅斯國防部對外軍事合作總局的局長，他當時主要負責和外國軍方特別是北約國家軍隊的各種互動。當時北約開始東擴，接收前華沙條約組織和前蘇聯陣營的國家，北約對前南斯拉夫採取軍事行動期間，伊瓦紹夫更是頻頻在電視和各種媒體上面亮相，同時亦都崇拜斯大林的伊瓦紹夫離任之後擔任全俄軍官大會主席。這個組織將來自軍界、特種部隊、警務等系統的退役軍官聯合在一起。伊瓦紹夫在這個組織一月活所發表的一份反戰聲明上面簽字，他最近還頻繁接受各種媒體採訪解釋他的反戰和批評普京的立場。 全俄軍官大會的這份聲明說，俄羅斯人口不足，死亡人數佔世界紀錄，國家的管理系統、整個國家機制和發展模式不但低效，而且畸形化，這些才是今日俄羅斯所面臨的真正威脅。的聲明又說，來自俄羅斯的外部威脅雖然存在，但是與上面提到的內部的威脅相比，目前並不致命和緊迫。這份聲明還強調，不能夠使用恐嚇和威脅和最後通牒的方式來到強迫其他人喜歡俄羅斯這個國家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不單止會令到和兩個民族成為仇敵，同時都會令到俄羅斯的歷史對手土耳其對過去曾經是奧斯曼帝國凡屬國的克里米亞半島乘虛而入。聲明還譴責普京當局目前所推動的是挑起戰爭的犯罪的政策，而今日的俄羅斯領導層沒辦法將國家帶出危機。另外一名前蘇聯克格勃旗下的退役將領阿爾法小組軍官聯盟主席菲拉托夫在2月10日亦都在社交媒體上面發表文章，支持伊瓦少夫等人的立場。特種部隊阿爾法小組因為參加前蘇聯和俄羅斯的各種軍事行動，尤其是在1979年進攻阿富汗總統府和刺殺當時的阿富汗總統阿明文明。菲拉托夫說，無論是跟老兵或是跟平民在一起，或者是朋友的聚會，他周圍並無任何一個人想跟烏克蘭打仗，大眾都覺得應該採取一切的手段避免雙方出現任何軍事衝突。他說，西方制裁能夠令到俄羅斯挺得過去，但是應該絕對避免令到兩個兄弟民族之間爆發戰爭，這樣會從俄羅斯內部撕裂這個國家。菲拉托夫又說，前克格勃退休的少將曾經在90年代初擔任過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安全情報首腦的薩沃斯基揚諾夫亦都支持伊瓦少夫等人的反戰的立場。另外一名在俄羅斯很有影響的軍事評論人士、前俄軍總參謀部作戰總局退役上校霍達連洛克在2月初發表文章，從軍事技術角度分析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絕不會輕易取勝。他同時還批評一些主戰的俄羅斯政治和軍事分析人士有關對烏克蘭作戰可以速戰速決的言論，既不負責亦都沒有軍事的常識。霍達連洛克說，烏克蘭軍隊雖然不如俄羅斯，但是早已經不是蘇軍留下的碎片，特別是在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之後，烏克蘭軍隊的戰力最近幾年大幅提升，一些新式裝備都在源源不斷抵達軍隊。烏克蘭軍隊幾年來也一直在按照北約的標準訓練和組建。他說，烏克蘭空軍不如俄羅斯，俄羅斯能夠掌握有制空權，但是在阿富汗和車臣戰爭之中，當年的對手根本就沒有空軍，但仍然重創蘇軍和俄軍。他又舉例說，烏克蘭軍隊最弱的地方是防空的力量，烏克蘭曾經幫助過格魯吉亞構建防空系統，在2008年的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的戰爭當中，弱小的格魯吉亞的防空力量同樣重創了俄羅斯的空軍，同時令到俄軍空軍指揮層驚慌失措。烏克蘭的防空力量雖不如俄羅斯，但遠遠要超過格魯吉亞。這篇文章還認為，烏克蘭有一支80,000人以上的大城市，那裡的城市航戰根本就不利於進攻一方。另外，俄羅斯也可能會面臨大規模的遊擊戰，而即使當年強大的蘇聯秘密警察部隊也在二戰結束之後十多年之後，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才肅清了烏克蘭境內的遊擊抵抗的力量。文章得出的結論就是，跟烏克蘭交戰並不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很多俄羅斯政治評論人士說，伊瓦少夫等人不單止與今日的俄羅斯軍方仍然保持各種的聯繫，他們更是善於感覺各種政治風向的不同。伊瓦少夫等人的反戰立場不單止震撼俄羅斯的社會，可能更反映了今日俄羅斯軍界很多人的看法。時事評論人士理科李斯基說， 俄羅斯社會之中很多人都同意伊瓦紹夫等人的觀點，他說俄羅斯和烏克蘭社會擁有血緣、文化、歷史等各種密切的聯繫，和烏克蘭的戰爭未必會贏得民心，官方宣傳亦都可能無用。
Не знаю, я вот могу только од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меня нет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вот по моему опыту вот этих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в Москве, да, чтобы здесь было какую-то вот эт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вот этой Москвы, этой войны и возможной такой.
尼科里斯基话佢想讲嘅就系喺莫斯科住咗咁多年嘅生活经验，令到佢觉得。同烏克蘭的戰爭得不到社會的支持，目前感覺不到這種的氣氛，亦都未必會有俄羅斯的志願人員好像幾年前那樣去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為俄羅斯打仗，相反他聽到了各種各樣的針對戰爭的評論，這些聲音是來自各方，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當局的資源在這裡消耗光了，未必能夠扭轉目前的這種的局面。俄羅斯主要民調機構非官方的利亞達中心大約在一個月之前表示，有一半的俄羅斯人不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真的會開戰，同時也有 39% 的人認為戰爭可能沒辦法避免，或者是有可能，僅是有 15% 的人完全排除戰爭。亦都有一啲分析人士話，如果普京當局將入侵烏克蘭包裝成為一場俄羅斯反美同反西方嘅戰爭，咁樣或者能夠贏得一啲額外嘅支持。俄羅斯官方日金一直否認想入侵烏克蘭，同時指責美國正係對局勢火上加油。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关注彭帅性指控指称案件嘅人士相信，中国官员正在缓慢地消除几个月以嚟因为网球明星彭帅而造成嘅国际不良宣传。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喺三藩市嘅报道，彭帅发表咗一系列嘅类似声明，包括今个月喺北京冬奥会上发表嘅部分声明，话佢好安全，而且喺有啲情况当中否认咗自己嘅原本指称。观察人士认为，共产党官员正在告诉他知要做些什么以及在几时做，以便令到彭帅最初指称从视线当中消失。纽约人权观察的高级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他认为中国肯定生活在一个信息泡沫当中，他们感觉能够企图解决这些事情。曼谷亚洲中心地区主任窝默斯说，只要彭帅留在中国，国际的狂怒就可能会消退，因为他在这么多的政治压力之下，没有可能再次提出性攻击的指控。这名35岁很多比赛的冠军，成为全球反对性骚扰，也就是 MeToo 运动的一个抗议原因，而且西方国家引发怀疑，即是中国当局要他消失以避免政府尴尬。汪默斯话：好简单地讲，佢认为只要彭帅留喺中国，这个问题就会继续被消音，我哋系永远冇办法知道。彭帅赢得23个双打冠军，并且出名，包括2013年温布顿同埋2014年嘅法国公开赛。彭帅参加咗三届奥运会比赛，包括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及2012同2016年嘅奥运会。彭帅一度是在世界女子双打选手当中排名第一。美国之音中文部在之前的报道，这一名35岁的运动员在去年11月2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发文，说他被前副总理张高丽性攻击。彭帅说张高丽强迫他发生性行为，虽然他多次拒绝，这个微博张贴被从他的账户当中移除。中国全部的国家控制的媒体已经封锁报道这种案件。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当时说，彭帅在11月底从他的北京家中说他非常安全，现在只是想给他的私隐得到尊重。而国际更加担心中国政府已经因为彭帅的指称而迫使他进入隔离。《中国日报》又说彭帅说要继续从事他热爱的体育。彭帅星期一在接受法国小报《队报》的一次受控制的采访当中，再次表示他很安全。他已经两次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接触，说他是很安全。 75岁嘅张高丽曾经系中共政治局常委同天津市党委书记，佢并且担任过主管三峡大坝项目同一带一路倡议嘅政府委员会主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嘅史丁生中心东亚计划共同主任孙允话：要彻底查清彭帅事件系冇可能嘅，因为只有网球选手彭帅本人作为主要来源知道发生乜嘢事。孙允话：彭帅喺压力之下改变咗最初嘅指控。呢名史丁生中心学者话：彭帅受到好多层次嘅制约同压力，所以佢肯定嗰啲压力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同可能对彭帅家人嘅压力。因为彭帅依然系中国人，彭帅嘅家人喺中国生活，咁所以你可能永远冇办法从彭帅身上听到真正嘅故事。汪默斯话：只有喺彭帅长期离开中国，前往一个佢可以自由讲说话嘅国家，佢先至有可能改变佢嘅讲法。海外批评人士可能会继续追寻呢宗案件，但并冇新信息，就可能有自然披露。喺三藩市嘅阿拉米达郊区，网球教练洪安祖喺星期五话，佢嘅学生几个礼拜前提到咗彭帅十一月份喺微博上嘅声明，但系佢话嗰啲学生并冇发表太多嘅强烈意见，呢个名字就好少出现。呢一名华裔嘅教练话，佢亦冇强烈嘅睇法。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嘅政治学教授冯苏迪拉克话：喺东南亚好少有人知道彭帅嘅名，因为只有最醒目嘅新闻议题先至能够吸引公众关注，呢个系好自然嘅。佢话嗰啲议题包括南中国主权争端同埋治理新冠病毒嘅战略。冯苏迪拉克话佢关注彭帅系因为佢自己中意打网球。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喺三藩市嘅报道。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当今中国大学日益官僚化嘅状况，导致大学教授、学生及学生嘅家人嘅普遍埋怨。咁自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喺将近十年前上台以嚟，中国嘅大学官僚化加上强力嘅政治化，更加系令到大学师生苦不堪言，敢怒而不敢言。德国德雷斯顿齐图国际学院教授艾丽西亚亨尼格就表示，他在当今中国大学同官僚同官僚机构交往的经历和荒诞派小说家卡夫卡小说所描写的僵梦可以说是有得比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节专访德国尼亨格博士的第一部分，谈论有关匪夷所思的中国大学情况。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从2015年9月到2021年4月，亨尼格分别在中国深圳和南京一间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将近5年。2021年12月，他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面发表了他与另外一位仍然在中国任教的同事合写的报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际，他用了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形容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在英语世界，这个源于德语荒诞派小说大师卡夫卡名字的形容词的通行，简单解释就是令人想起弗兰兹卡夫卡小说世界的那种令人感到压抑和噩梦一般的特质。在亨尼格看来，他在中国所经历的最让他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卡夫卡式体验，包括他在南京那间大学要求他在3年内发表4篇论文，同时还要申请到$200,000的国家研究资金。大学当局明知他作为外国人不能够在参与这样的国家的研究的资金的申请，于是转移要求他加倍发表论文。但是虽然他竭力向大学当局说明3年内在有档次的研究杂志上发表8篇论文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局拒绝考虑他的意见。此外，他在南京那间大学任职期间到国外参加2次重要的学术会议，虽然他事先提出了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但是在申请3,700欧元的与会费用报销的时候，该大学他是拒绝予以报销，理由是他在国外时间停留过长，虽然他的合同规定他可以在国外逗留180日。中国自从1970年代尾开始实行所谓的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已经有40多年过去，但是在亨尼格看来，中国的大学是明显走向封闭，大学管理当局的官僚对表达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概念完全陌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德国亨尼格博士谈到匪夷所思的中国大学报道的第一部分。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